习近平老家出事，释放变天信号，揭露沉船计划，发动三层攻击，以色列怎样在伊朗建无人机基地？针对中共，美国特种舰艇在南海执行神秘任务，美中博弈，深海稀土争夺战。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近日陕西省500多名访问代表联名上书胡锦涛和汪洋，要求彻查当地司法腐败。信中说，陕西省是习近平的家乡，但就成为了法外之地，冤案堆积如山，没人敢问津。这次的联名信提出多项要求，包括取消各大信访部门，彻底铲除维稳产业链，实行民主投票，废除寻人滋事罪等用来打压言论的口袋罪，明确接访非法，成立宪法法院，立即释放所有被冤判在度被羁押的维权公民，引进国外司法成功经验，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访问代表对大纪元表示，参加联署的550名维权公民代表早就在10多年前就联合发起呼吁，要求纠正冤假错案，不少人因为坚持维权，揭露司法黑幕，遭受监禁、自残，甚至失去生命。好多触目惊心的案例，将普通百姓逼入绝境。陕西老兵杨瑞全19岁参加越战，曾获3等功，战争中造成6级伤残。企业改制时，他和他的妻子被强制离职失业，企业停止发放保险金，令到他们没钱继续治疗伤残，导致病情恶化，右眼失明。他靠恨黑上访维权20多年，被拘留过8次，2018年囚禁在黑监狱长达18个月。知情人士赵军对大纪元表示，最近这几年杨瑞全受到迫害，身体情况非常差，由于保基政府认为他坚持去北京上访对他们不利，对涉事企业不利，就对他落毒手，将杨瑞全从北京绑架到当地，硬安一个刑事罪名，这样你就不能够维护你的合法权利，用这些卑鄙的手段。西安市新咸西区精神病患者黄小刚在卫城区拘留所禁锢期间遭受虐待，消化道出血延误治疗，在2024年7月23日离世。赵军说，这次联名上书的500多名冤案只是冰山一角，在中国到处都是。中国不是法治社会，是人治，是独裁，一党专制。我们必须坚持这个社会进步，要大家来推动，不是靠个人来完成的。另一方面，旅美媒体人苏小和发表的影片爆料引发舆论关注，内容直指习近平家族早就已经部署沉船计划，以防中国局势突变。同时，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最新公开的一份中共领导人的财富与腐败活动报告，亦首次以官方文件形式披露习近平家族可能仍持有几百万美元的商业和金融资产，两者形成呼应，揭示出中共高层的深层危机与体制性腐败的长期积弊。北京学者陈永苗曾提出沉船计划这个讲法，他在香港媒体上撰文说，中共权贵高层隐藏着一个沉船计划，上层榨取社会剩余价值，他们是在用百姓的钱给自己铺后路，然后快速离开，低层和子孙后代则被迫陷于自然环境和人心败坏的恶劣环境中苟延残喘。文章说，中共权贵高层还有一个末日方舟计划，应该贿赂的国家已经贿赂了，一旦那日来临，立即激活档案的自毁系统，全国联网销毁所有危险的历史档案，然后整个家族纵容设置避难国，可保几代人平安富贵。苏小和表示，沉船计划是中共高层普遍存在的一个政治避险策略，即为应对突发局势剧变，在海外特别是美国建立安全避风港。苏小和透露，习近平家族对事件有违警觉，习仲勋曾声称 家中就留一个人搞政治，其他人都去海外生活，所以包括习近平的兄姐及女儿习明泽等核心成员，多数人生活在海外，并拥有相当资产分配。爆料仲指出，习明泽近年来被安排参与某些外交和政治场合，引发外界揣测是否为接班铺路，但多方分析认为，习近平的女儿在政治经验和党内威望上均欠火候，这类安排更可能是转移视线的烟雾弹，隐瞒家族资产和安全转移的真正意图。美国保守派记者劳拉·卢默日前在社交媒体 X 爆料说，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居住在麻省，并由中共军队提供私人保安。他公开呼吁驱逐习明泽共产主义者不属于美国。卢默甚至扬言要拍摄影片，当面对质习明泽，询问他的父亲相关问题。不过，目前没有公开证据表明他仍然居住在美国。白罗斯国家通讯社9号报道，第一副总理斯洛普科夫在白罗斯电视台节目中透露，彭丽媛和习明泽6月4号出席了习近平招待卢卡申科的晚宴。另据俄罗斯对外情报局6月9号提交给克里姆林宫的内部简报披露，习近平病重，从5月25号到6月的第一个星期，心脏病频繁发作，医生评估如果习近平继续出席会议，后果不堪设想。外界分析，习近平失势，身患重病，和卢卡申科会见，可能是习近平的托孤之举。苏小和透露，早前美中关系紧张，习明泽被美国点名，仓皇的同时，习家族跑到俄罗斯住了一段时间。随着中美关系缓和，苏小和猜测他们可能又离开了俄罗斯，回了去美国了。2025年3月20号，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表中共领导人的财富与腐败活动报告，依据2023年国防授权法案提交文件，虽然非机密，但首次从官方层面系统评估中共高层财富结构和腐败规模。报告特别指出，中共高层近期对军队系统展开清洗行动，反映出对军心不稳的担心。自2023年起，国防部长李尚福、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等先后被查，而有关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被带走的传闻虽未获官方证实，但舆论已视他为新一轮军内权斗的风暴先兆。分析人士认为，这种整肃背后不单止涉及腐败，更关乎习近平能否掌控军权，以确保2027年前可能发动的台海军事行动。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指出，美国这样做不单止目的是掌握中共高层贪污实况，更可能在必要时用于战略施压，特别是当中美关系进入热战前夕阶段。这个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在这个时间公布报告，意图敲山震虎，为突发政局做好准备。沉船计划和家族资产被相继揭露，不单止折射出中共高层对政权前景的深度焦虑，亦将习近平个人的统治稳定性置于阳光下。当民众逐渐了解权贵家族在国外部署安全网络，掌控巨额财富的时候，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和舆论基础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6月13号，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不单只是近代史上最大胆的空袭之一，亦是以色列情报部门多年来秘密策划、监视和渗透的结果。以色列的安全官员表示，他们的情报机构摩萨德在袭击之前将武器偷运到伊朗，在伊朗情报部门没有察觉的情况下，在伊朗各地部署攻击能力，从内部攻击伊朗的防御设施，促成了对伊朗的三层攻击。 在13号凌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名为“红丝崛起”的攻击行动，这个是以色列空军军事情报局摩萨德和以色列国防工业之间空前协调的产物。多年来，他们并肩作战，收集所需情报文件，以消除伊朗最敏感的军事和核资产。对于这次攻击，外界更多关注的是以色列几十架战机的空袭行动。实际上，以色列还成功激活摩萨德在伊朗境内部署的武器，加剧对伊朗的攻击行动。一位以色列高级安全官员话俾霍士新闻知，摩萨德和大量人员合作，这些人是大量深入伊朗境内的特工，以大家能想象到的最高渗透水平展开工作。其中一些特工被重新训练为突击队员，执行关键任务。官员表示，摩萨德的这一工作最终促成了对伊朗的三层攻击，摧毁了伊朗大量地对地和地对空导弹基础设施，大量高级科学家以及大部分防空系统，并在伊朗境内建立了一个无人机基地。在预定行动的开始时间，摩萨德特工从隐藏处取回了这些无人机，我们将精确导弹部署在很多运载工具上，并在伊朗各地的岩石中隐藏了更多导弹。我们和以色列空军进行了精确协调，启动了整个导弹陈列。摩萨德在伊朗的渗透活动包括将尖端武器偷运到伊朗境内，藏在车辆里面，并安放在战略目标附近。在伊朗中部，以色列的精准导引武器被安放在地对空导弹发射装置附近，并根据指令发射。伪装车辆亦被用来在攻击时能摧毁伊朗的防空系统。与此同时，部署在德克兰附近的爆炸性无人机被启动，以摧毁伊朗埃斯法贾巴德基地的远程导弹发射器。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伊朗情报部门的监察下发生的，但是就没有被发现。以色列国防官员说，这次任务是以色列历史上最成功的情报军事整合行动之一。如果说黎巴嫩科技事件震惊了世界，那这次袭击所传达的信息则更加明确，没有任何地方是以色列触及不到的。以色列战机还在空中同时对几十处设施发动空袭，其中包括伊朗位于纳坦兹的主要铀浓缩设施。纳坦兹距离以色列领土1500公里，长期以来一直是伊朗核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德弗林将它描述为地下建筑群，内有多层离心机大厅和电力基础设施。德弗林说，纳坦兹在以色列的空袭中被严重破坏，多年来伊朗政权一直试图利用这个设施获取核武器。这个地点拥有将铀浓缩至军用级所需的基础设施。以色列瞄准伊朗空军指挥中心，所有指挥官被全部一锅熟。以色列智库 Mind Israel 副总裁郭洛夫告诉霍士新闻听，最大的成功是攻击纳坦兹设施，并解除了伊朗的第一轮报复自动应对措施。我们破坏了他们第一步行动，摧毁了那些伊朗原本要立即发射的弹道导弹，以及那些已经在飞行中的无人机。这次行动还铲除了一些伊朗科学家，这个才是真正的成就。不过，以色列知情人士告诉霍士新闻听，对伊朗的攻击行动范围将会更广更深，战略影响更大。以色列记者新消息部分析师埃尔表示，这次影响很大，这次行动更注重对基础设施的攻击，对军事设施进行攻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亦从以色列官员那里获悉，以色列摩萨德在伊朗境内建立了一个发射爆炸性无人机的基地。这些无人机在以色列星期五对伊朗的袭击中被启动，目标是攻击德克兰附近的一个基地的导弹发射器。两名地区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听，至少有20名伊朗高级指挥官在以色列的袭击中丧生。昨天有位老顾客跟我说， 佢爸爸用咗三高代謝補三個月，而家終於願意按時測血糖啦。其實我哋都知道，爸爸唔係唔關心健康，只係需要有人幫佢將健康變得簡單一啲。呢個父親節送三高代謝補，令爸爸健康更簡單。近日新闻周报绘制的一份地图显示，一艘能够收集关键水底数据的美国海军特种舰艇最近在有争议性的南海海域行动，维护美国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军事力量存在的美国第七舰队向新闻周刊证实，美国海军胜利号海洋舰监测船正在南海进行例行巡航任务。能源丰富的南海领海争端仍未解决，包括中国和菲律宾在内的多个国家对南海海域的宣示主权存在很多重叠，导致相关国家在这个海域经常发生对抗和冲突。从战略角度上讲，南海是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美国海军前线部署的重要门户，美中都在这个地区保持相当的海军力量，包括部署航空母舰。新闻周刊利用开源船只追踪资料绘制的这份地图显示，至少至5月22号开始，美国海军胜利号海洋监测舰就被发现在吕宋海峡向南航行，后来一直在南海活动。地图显示，这艘海舰船配备了监视载翼陈列感应器系统，用于收集海底声学数据，为反潜作战提供支援。这艘船最后一次被追踪到是在6月10号，当时它正在南海中部海域航行。中国智库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说，胜利号在南沙群岛和黄岩岛附近活动频繁，中国、越南、菲律宾、台湾、马来西亚和文莱均对南沙群岛都提出主权要求，而位于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的黄岩岛在2012年对峙后一直处于中共控制之下。胜利号的任务尚未清楚，5月初有人发现它正穿越位于日本东京南部的浦贺海峡向南航行，它亦是服务于美军和其他政府项目的特别任务船之一。专家指出，美国海监船的出现，它的任务就是探测和追踪海底威胁，同时威胁中共。6月13号，联合国海洋大会在法国尼斯闭幕，深海探矿再次成为全球焦点。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暂停这一掠夺性行动，警告人类对深海认知甚少。目前在这一片未知的蓝色疆域，美国和中国正展开一场激烈的稀土争夺战，从军事装备到智能手机，稀土掌控未来。在这一场博弈已从陆地燃烧至海洋深处，你想不想知道这场较量将如何重塑全球供应链？等我们深入了解。稀土是17种关键元素的统称，是高科技产业的命脉。中共目前主导全球稀土市场，开采占 70%， 加工提炼高达 90%， 而美国高度依赖入口。深海海床含丰富锰、镍、钴和稀土，形成无数好似薯仔大小的矿物结合，成为美中角力的新舞台。中共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早在2017年就布局深海采矿，提出海上丝绸之路和蓝色伙伴关系。川普政府在4月24号签署了行政命令，加速深海采矿许可，誓言重振美国在海底资源开发的技术领导地位。美国国家海洋局强调，获取稀土是保障供应链韧性的关键。作为联合国海洋公约非缔约国，美国依据1980年深海硬矿产资源法授权企业在公海采矿。中共的深海野心已经持续多年，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更开始深海采矿研究。卡内基智库警告，中共若主导深海规则，可能在军事技术和资源供应链上占据更大优势。不过，深海采矿的代价引发全球忧虑。马克龙在海洋大会上直言，在我们对深海一无所知时开采，是疯狂的。 深海采矿用巨型机械挖掘海床，通过管道将矿物运至陆地，剩余物质则被倒回海洋，可能破坏脆弱的深海生态。联合国海洋大会呼吁严格监管，但中共主张尽快开采，而美国急于追赶。两大强国怎样平衡经济利益和环境责任呢？答案仍然悬而未决。这场深海博弈背后是中共一带一路更大棋局，从陆地到海洋，美中稀土之争正掀起新的风暴。深海采矿不单只是技术的较量，更是全球规则的争夺。未来谁将主宰这片蓝色宝库？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看法。今日的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早上九点的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